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俗话说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又倒是无巧不成书。你说薛仁贵来的怎么这么是时候？来早了也不行，来晚了更不行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薛仁贵多喝了点酒，抒发胸中的郁闷，上外头跑跑马，让马也精神精神。突然发现在河边一个人骑着马，金甲绿袍，非常的凶恶，咋咋呼呼，说的话不太清楚，因为他不懂高句丽语言，但有的能听清。他又发现在河滩里头悬着一匹马，马上坐着一个唐人，看着样官不小，他可不知道是谁。就听见对岸这个人高声喊喝：“唐通，投降吧，我让你大唐做我国的附属国，你要不答应，我就要你这条命。”这回听清了，闹了半天，唐王李世民悬在河中，正遭到威胁，你说怎么办？薛仁贵的心情是十分复杂，救不救李世民？我救他，他要杀我，要灭我全家满门；我不救他，他眼看就要亡国灭家，生死之间就在眼前。但是他又想到，我若不救他，堂主李世民是必死无疑呀。薛仁贵再三斟酌，我是唐朝的子民，他是大唐朝的天子，我焉能见死不救啊？怀着复杂的心情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救人要紧，就想到这儿，高声喝喊一声：“呆！”胆大的狂徒，休得猖狂！薛某在此。他也忘了皇上要杀他的事儿了，过来就是一戟。单说葛苏文，他连做梦都没想到，半空掉下来个英雄好汉，奔他就是一戟。他来不及多想啊，怀中抱月往外一架，开呀！真没想到，这一戟力量十足啊，也就是葛苏文第二个人架不出去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戟推开了。葛苏文脑门子冒汗了，哎呀，了不得呀，看他长得十分精细，哪来的狐狸，真神力也。说话之间，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，来不及讲话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十几个回合，葛苏文做梦也没想到薛仁贵力量也大，武艺也高，上头一翻，晃他的眼神，后把一抬，前把往下一压，这一挤奔他的肚子。葛苏文往旁边一拧身子，肚子闪开了，大腿没躲开，正好扎到左腿上。你说那大戟一尺八的头，那三棱透甲锥扎上能轻得了吗？要不是保甲护身，葛苏文这条腿就得叫人家给卸下来，这下要疼痛难忍呐！葛苏文怪叫了一声：“哎呀，要着我的命了！”是拨马便跑。这也就是他要换个旁人呢，就从马上掉下来了，忍痛扶伤，驳回马去。这时候高丽兵来了一部分，葛苏文把手一挥：“退退撤！”这些当兵的听他的。为什么葛苏文做这个决定？一，他感觉到唐朝的援兵这就来；二， 他也没想到离这唐营这么近，还是以退为妙，所以他撤了兵的。薛仁贵这一个激劲儿把他杀退了，也长出了一口气，把战马带住，扭回头写看李世民。李世民呢，那还在那炫着呢，不光是在那炫着，越炫越深，眼看那水都到了马肚皮了，再接茬往下炫就没救了。薛仁贵这才问了一声，陛下，你要我文救还是武救？哎呀，李世民恍惚之间想到了，这话好像听过，来不及多想，哎，连人带马一起救，武救吧。武救可以，您稳住心神，抓住铁骨梁，千万别松手。哎，李世民双腿把裆夹住，双手摁住铁骨梁，把眼一闭，心说话，这玩意儿能救得了吗？连人带马多大的分量，他得有什么力气能把我请起来？出乎意料之外，薛仁贵也是个机劲儿，再看把大戟往里头一顺，伸到马的肚皮子下头，前后阴阳一合把，心说话，战马呀战马，人力马力咱得同时使劲儿，我全靠着你了。白龙驹似乎明白事儿，前腿弓后腿一绷就使上劲儿了，人力和马力加在一块儿，薛仁贵一叫神力，哎哎，这一下把战马就拖出水面，然后把大戟一横，把李世民的战马拖在岸边。哎呀，李世民这心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，现在他什么都不想，眼前这位就是应梦贤臣，真见了面了。李世民长出了一口气，抱拳拱手，壮士，请问你的名姓？就问一问呢，叫对了。薛仁贵一想，你说我报名不报名？我说我叫薛仁贵，李世民正抓我呢，哎，今儿个送到眼前来了。我说我不叫薛仁贵，我窝心不窝心？我净说委屈的话，这怎么办？就在薛仁贵没想怎么答复的时候，呵，又出事了。就见一匹战马如飞一样跑到岸边，马鞍桥上一员大将也是金甲绿袍，胡须飘摆，手中拖着大枪，我家主公不必担惊，臣尉迟恭救驾来也，胆大狂徒拿命来。不容分说，对着薛仁贵砰砰砰就几枪，可把李世民给急坏了。李世民心说，你倒弄清楚啊，这是谁呀？你见谁就给我扎谁，你糊涂死了。还没等李世民说话呢，薛仁贵一见不好啊，我的命太苦了，我救了驾我也得不了好结果，你看照样有人抓我，36计走为上策，一学战马一溜烟儿跑没影去了，他没影了，尉迟恭在后他还追呢。李世民这才喊，老元帅刘布，你给我站住，快回来。主公，我抓住贼匪再做交代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，你弄错了。尉迟恭蒙灯转向，把马一拨又回来了。那边说怎么回事啊？前文书咱说了， 程咬金跑了，回去搬兵去了。哎，怎么那么巧？刚走到唐营的北门，正好遇上尉迟恭巡逻，今天晚上他当班。程咬金急坏了，快快快去救驾，快快快。尉迟恭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咱们的主公遭到劫杀，遇上葛苏文了，你快去，你倒弄清楚怎么回事啊。这尉迟恭一听真着急了，快去就快去，拨马就跑，他就追下来了。正好遇上眼前这件事，他在前头跑，程咬金在后头就追，一前一后也来到出事地点。咱们再说皇上李世民把尉迟恭给叫住了，这回可真生了气了。卿家，你可知罪？
哦，
尉迟恭傻了，我来救驾来了，我哪儿犯罪了？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躬身施礼，陛下，臣何罪之有？你坏了我的大事！我且问你，刚才你扎的那个人是谁？你知道不知道？葛苏文啊！呸！你好糊涂啊！方才那个人就是我日思夜想最盼望见到的应梦贤臣薛仁贵。葛苏文长什么样？薛仁贵长什么样？你脑子里难道没数吗？
不！
尉迟恭想，哦，对呀、啊，那葛苏文是黑的，这薛仁贵是白的，我怎么弄混了？着急，这一着急就容易出错，怎么叫乱中出错呢？正在这时候，程咬金追到了，陛下，我把兵搬来了，你老人家没事吧？啊，呸！你不必多说，你给我搬来什么样的救兵？耽误了我的大事儿，真哎呀，悔不应该呀！程咬金一看明白了，葛苏文没影了，哪儿去了不知道，由尉迟恭取代了，这里头有变故。程咬金多聪明，一问问明白了。哎呀，程咬金把脑袋一拨楞，我大老黑呀！哎呀，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咱俩相识30余载呀、啊，我从认识你那天，你就是个大饭桶，到了现在，你指挥千军万马还是饭桶，什么事儿你都糊里巴涂啊！真悔得我肠子都青了，我找谁也比找你强，你把这事儿整个弄糟了，你赔。你陪应梦的贤臣，我替主公逼债，你不把薛仁贵找着，我都不答应。
这，
哎呀，尉迟恭脸红脖子粗，知道自个儿犯了错了，赶紧请示皇帝，陛下，这样吧，今天是8月13，明天14，后天15，在15之前。无论如何，我把应梦的贤臣给你找到，找不来薛仁贵，你砍我的黑头，我向你保证。哎呀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我还能卖一个搭一个吗？你尽量去找也就可以了。多谢陛下。哎，程咬金还不依不饶呢，就是皇上饶了你，我也饶不了你。赶紧想办法。是，这回啊，尉迟恭连窝囊再憋火，怨谁？怨自己太笨了，什么好事也叫我弄砸了。当务之急，把皇上得请回去更换衣服。他们二人保驾，李世民回到中军大帐，书说简短，衣服都换完了， 李世民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，唉唉，错过了机会，到哪里去找？主公，我向您担了保了，您就把这事交给我，我尉迟恭是负责到底，现在我就走。他真走了，哪儿找去？没地方找去，兵到一万无边无厌，兵到十万彻地连天，唐军三十万人，要找一个人那谈何容易啊，超过大海捞针。但是人得动脑筋，这尉迟恭离开了连营，心中暗想，我不行就动动脑子。哎，方才发现那个贤臣出没的那个地方离着唐营不远，我了解了解那是什么地方，属于哪个编号。他顺着原路他回来了，当然这是第二天的事儿了。十四，这第二天呢，十四他没闲着，见人就打听，见人就问，都是唐朝的军队，你是什么地方呢？归谁管？这唐营的军队马上回答，我们归马三宝马将军管，我们属于人字号第九棚。哦，人字号第九棚，哎，等等，我想起件事来，有没有月字号？什么棚？我想想，有没有月字号？第八棚，好像有人说过。哎呀，那月字号第八棚离我们这远着呵呢，他们是扎草喂马的火头兵，那是火头兵的祭散地，离我们这还有十八里地。好了，好好，怎么走？你顺山沟往前走，走着不远到了河边，就到了月字号第八棚。妥了，尉迟恭豁出去了，把战马一催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地方。心说话，薛仁贵啊，我也犯你的小人，你也犯我的小人，咱俩一见面就两层事儿，这回得把话说透了。十八里路架得住走吗？他马又快，简短截说就到了月子号第八棚不远的地方。他多了心眼了，马往回转，就来到唐营边门前。他把大黑马带住，守门的军兵一看老元帅，赶紧过去迎接。元帅您怎么来了？
免礼免礼，你们在这守候的是什么地方？
这是前敌，离着辽东城不远。
你们是作战部队啊还是火头兵？
哪有火头兵，我们是交战部队，是马三宝将军的部下。
那么我打听你点事儿，月字号第八棚在何处？
月字号第……哎呀，咱这地儿太大了，您往里走吧。
往里走大概不到五里地，您再打听打听。
好了，往里走，还是见人就打听，见人就问，
真是心诚则灵啊。真找到月字号第八棚，
他仔细一看就是这儿，跟别人一打听，有人告诉这就是月字号第八棚，这是做饭扎草喂马的火头兵住的。
他不骑战马，把战马拴住，带着宝剑轻手轻脚靠近第八棚，隐隐约约听见有人正在讲话。尉迟恭屏息凝神仔细倾听，有句话，要知心服事，单听背后言呐。这回听清了，就听里边有人口打哀声，哀声叹气。有人就说，大哥， 过去的事儿就叫它过去吧，您别想起来没完没散，再得了病怎么办呢？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什么混蛋都有，你怎么救他，怎么立功，他也拿你当仇人，这怎么办？咱们呢得想个办法，没到了一定的时候，我看这个事儿他解决不了。尉迟恭一听有门，这多少点对茬，还得接着听。就听还有人说，大哥，往后啊，也不管皇上还是丞相，他爱谁谁咱不管，他死就死呗，那是他命短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多好，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打了大胜仗，你还把他给救了，他还叫人抓你，你说这什么人？狼心狗肺呀，简直他不是个人。就听见刚才叹气的那个人又叹了口气，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都别说了，我心里憋闷的慌，心乱如麻，我出去透口气儿。说话之间人影一晃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尉迟恭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仔细观瞧，嘿，这回叫我找准了，这就是应梦贤臣薛仁贵，薛仁贵就在眼前，真想过去拉住薛仁贵，他又怕把薛仁贵给惊走了，白费劲儿了，所以这次格外加谨慎。就见薛仁贵从帐篷里出来，倒背着双手，满脸愁云，奔北边走下去了。北边是什么地方？是大营的边缘，比较安静，这块树木也多。薛仁贵迈步走进树林，尉迟恭没闲着，也不要战马了，轻手轻脚在后头跟着，蹑足千宗一直跟在背后。正在这时，薛仁贵不往前走了，两手倒背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啊，老天哪，都说你老人家公平，我看着不公平啊，我就发现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全呢，怎么这个世界上颠倒了？拿我薛仁贵来说，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如今落到这步天地，我对不起我的祖宗，对不起我的家小，我有何面目活在世上？
千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千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千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廷芳最新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为您讲述这块人杰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